喂，文杰啊，最近呢，秘鲁发生了一件都挺有意思的事的。秘鲁右翼女总统彭森惠子今年六月咪击败了左翼对手上台的嘛。结果怎样呢？最近总理长达18页的施政演讲竟然没有提中共，没有提习近平，就连北京耗资13亿美元打造的浅海深水港都没有提。
那就尴尬了，18页应该讲了不少嘢嘛。
当然啦，贸易、投资、出口、香港自贸协定，还有怎样将秘鲁打造成连接南美和亚太的贸易投资平台。
听起上来都挺正常的，成18页居然没有提到中共，这样太不正常了。明明中国就是他们的大贸易伙伴。
是啊，不止没有提中共，连浅海港都没有提。
这样就太有意思了。要知道浅海港呢，不是一个普通的小型码头来的，这个港口呢可以说是中共使了大笔钱来打造的。
是的，当初中共投资大约13亿美元，由中远海运参与建设和运营。2024年，习近平还亲自和时任秘鲁总统博鲁阿尔特共同主持启用，当时又宣传得很热闹的，什么南美门户，连接亚洲的新通道。结果到了新政府第一份完整施政蓝图呢，就没了浅海港，没有中共，没有习近平，更加没有一带一路。
这个感觉就好像你使了巨资去建设一个豪宅送了给人住，居然连发展商的名字都要从文件中抹走，这个不是一般的藐视。
更值得注意的就是秘鲁今年政治方向发生了明显变化，左翼落了台，右翼上台。开头我们不是说的今年六月右翼人民力量党候选人彭森惠子击败了左翼候选人桑切斯，成为了秘鲁首位民选女总统，7月28号就正式就职。
亦即是说秘鲁亦都搭上了近几年来拉美向右转的这一班车。
而彭森惠子上台之后呢，释放出来的信号非常明确了，就是要加强和美国的关系，从安全、投资、贸易都希望进一步合作。
那中共呢？
关系当然还要维持了。新任外交部长埃斯帕曾经在美国驻利马大使馆任职15年，在竞选期间批评过中共愚蠢，上任之后又表示希望维持和中共关系的活力，而且还承认中共是秘鲁主要的贸易伙伴。
所以不是不要中共，而是生意照做，政治另讲了。
没错了，这句话对中共来讲呢，可能就不是很好听，因为中共最喜欢的不是单纯做生意，而是希望生意、基础设施、外交、战略影响力一条龙打包。
这个是中共想要的，如果不是跟你做生意做什么呢？港口就整了，投资呢也都投了下去，贸易做起上来，然后中共呢是希望达到战略影响力。
但是现在秘鲁的新政府的意思呢，就好像是港口可以用，钱可以赚，贸易可以做，至于政治站在哪一边呢，我们自己决定，你不能够绑架这个。
讲到明一明了，用钱收买不到人心，生意还生意，其他的事想都不要想了。
这个其实就是浅海港现在最尴尬的地方了。它原本被北京包装成一带一路在南美的重要样板，习近平亲自出席启用仪式，中远海运参与运营，还被宣传成连接南美和亚洲的重要物流枢纽。但是现在新政府的设施蓝图入面有些好像成了查无此港。
13亿美金掉下去，最大的收获可能是一场沉默，新的政府不买账。
没错了，秘鲁和中共的贸易其实非常大，去年秘鲁对中共出口大约320亿美元。你知道香港吗？秘鲁从香港入口才2860万美元。
哇，差成1100多倍。
有意思就在这里了，施政演讲入面居然提香港的自贸协定，但是就没有提中共。
这个呢就好像最大的客户已经站在自己店铺门口了，主人呢却是在台上特别感谢隔壁邻居。这位大客呢心里面就啰啰乱了，我是不是来错了地方呢？定是主人不认得我？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目前呢还不能够确定， 咁啊，即系话唔能够直接话秘鲁系故意冷落中共。南华早报自己亦承认，目前无法确定新政府冇提中共同浅海港到底系刻意回避敏感嘅地缘政治问题，定系呢次演讲本嚟就更聚焦国内政策。
南华早报系中共嘅大外孙，替主子圆场咧，都只能够系咁样做啦。对于北京嚟讲啊，就好似食鱼嘅时候啃到骨，条鱼刺啊卡咗喺喉咙嗰度，掹都掹唔出啊。
系啊，因为以前一带一路最中意讲嘅咧就系存在感，港口系我嘅标志，项目系我嘅成果，合作就系我嘅外交名片。结果而家人哋连名都冇提，佢真系打面啊！
而且美国一直对前海港保持高度警惕。美国官员过去就警告过了，如果中共控制这样的战略基础设施，可能影响秘鲁的主权和战略自主。
中远海运和秘鲁监管机构之间目前还存在港口监管权争议，所以浅海港现在已经不只是一个港口了，它背后其实是中美在拉丁美洲的影响力竞争。
一个港口两种算盘，北京想的是战略支点，华盛顿担心的就是战略渗透，担心是对的，渗透是中共的最终目的。秘鲁可能想得最简单，哪个愿意投资就欢迎，不要想着帮我决定任何事情。
所以浅海港这一次最大的新闻不是港口出了什么问题，而是它突然引申了一个中共花了13亿美元打造，习近平亲自出席启用，被视为一带一路南美重要据点的项目，居然没有出现在新政府的核心施政叙事里面。这个对北京来讲确实是一个值得警惕的信号，因为投资能够买到港口，但是就不一定能够买到一个国家的政治立场。
北京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原本以为我投资了建了港，我参与了营运，所以这里自然就会越来越亲近我。讲到底了，这13亿美金花了在秘鲁港口上面，如果是花在国内拿来改善民生，刺激消费，支持企业，难道不会被掉在万里以外落地那一刻连响声都听不到的地方重要好吗？
是啊，国内老百姓是生是死他是不会理的，除了忙着内斗或者你老百姓自生自灭，其实真正执政的根基不就是来自老百姓的吗？民主国家是靠投票选举，独裁国家的民生亦都应该差不多啊，它完全是相反的。这么多年来习近平四处撒钱搞项目拉关系，想靠一带一路在海外塑造一个大佬的形象，今日帮你修一个港口，听日帮你建一条铁路，后日再来谈什么命运共同体，东升西降叫到天都震埋。讲到底就希望多交几个朋友，多拉几个国家站台，关键时刻能够替北京讲话。
但是问题是这些国家不是傻的，钱可以收，生意可以照做，项目可以合作，但是政治立场是另一回事。这个不代表你使了钱我就要听你讲，国家的方向当然由自己决定啦。
好多人保养身体习惯一个问题配一种产品，吃到最后台面上一堆瓶瓶罐罐，自己都搞不清在补什么。健康5203高代谢补不同，富含12种天然草本和营养素，一次照顾整体代谢，不是单一功能。收到的客人回馈都不同，有人说精气神变好了，有人说睡觉更安稳，有人说身体感觉轻松好多，定期检查的数字都更稳定。每个人身体状况不同，感受自然都不同。一樽三高代谢补照顾的面向却不止一个，现在16樽装八五折，30樽装八折，刚好可以在中秋节前后落单送给亲朋好友，是好不错的节日礼物。有需要的朋友可以上健康520官网看看。最近中国网络上有一部 AI 短片突然很红了，讲的就是东汉末年的黄巾起义。这部片就叫做《我这一生最大的罪是将人写成了妖》。这条片全长大约26分钟， 由 B 站创作者青瓜蛋主制作。
我亦都睇咗啦，网友啊实在太有才华啦，难怪冯小刚嘅片呢冇人睇。片中呢史官不断记录各地出现妖异，听起上嚟呢好似系各种怪事，结果睇到最后先至发现，所谓妖异呢背后其实系苛政饥荒，仲有老百姓求救无门，最后呢张国出现号召百姓起义。
是啊，入面有几句话特别有冲击力，就是你哋唔系天生啊该跪噶，仲有一句就是皇天唔喺云上，皇天喺每一个唔肯再跪嘅人头上。最后众人啊高呼苍天已死，皇天当立。呢个是两千几年前嘅故事，但系好多网友睇完之后咧，就明显开始产生咗另一层嘅联想。台湾团购电商名人四百六先生陈贤厂睇完之后呢仲直接嚟咗一句，咁我等大贤良师嚟，呢、這个大贤良师讲嘅就係张国啊。
更多人觉得呢一部片明显喺度影射现实，网友嘅留言就更有意思啦。有人话喺中国妖比人有用，有人话好符合中国嘅民情啊，仲有人接住直接讲一句，朝廷早就被妖人占据啊！你睇作者咧，其实咧冇直接讲今日，网友咧自己就开始翻译啦。
不过咧，呢里边有一个事实啊，需要讲明噶。网上一度流传话呢部片喺中国上线一日啫就被封禁，但系实际上咧，目前原片仍然可以喺 B 站上收睇，而且咧已经累积咗几百万播放。作者自己亦话呢个故事系虚构演绎，并不是真实历史，剧本来自他几年前的一篇随笔，取材于东晋志怪作品中关于汉代灾异的记载，再通过 AI 工具完成，包括 Cadence 2.5、GPT、Image 2等等。所以从创作的角度来讲，这个确实是一部完成度很高的 AI 作品。
但我觉得真正值得关注的是，不是他们用了什么 AI， 而是为什么这么多人会有共鸣，因为他讲的表面上是东汉末年，但是里面呢那些饥荒啊、苛政啊、百姓有冤无路诉、走投无路，对很多人来讲并不是一个陌生的概念。
所以呢，你会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直接批评现实可能很容易碰到审查。换一个方法呢，不讲今日，讲两千年前，不讲现实，讲历史，不讲官府的问题，讲妖异。结果大家咧仲系睇明咗，呢、这个就系借古奉今嘅力量啊！真系高手在民间啊！
佢冇话俾你知，呢、这个故事咧就系影射今日。佢甚至啊可以理直气壮咁话俾你听，呢、这个系历史题材，呢、这个系虚构，呢、这个系艺术创作。但系观众睇到呢度咧，自然就会问：点解一个两千几年前嘅古仔，今日睇起上嚟仲咁有感觉呢？
高就高喺呢度啦！北京人俾讲话，上天就会有一种讲话的方式俾你。评论员黄笃然啊认为啊，呢类作品能够喺审查森严的平台上生存，而且累积几百万播放，本身就好值得回味啦。佢证明咗一件事，就是借古奉今的表达空间，远比直接批评时政要安全得多，亦更容易触发集体共鸣。观众自己完成翻译的过程，反而令到批评性更强烈，传播力更持久。审查机构面对这一类内容呢，往往就会陷入两难，出手删除呢就等于承认影射成立，反而坐实了联想，放任不管呢就会任由这一种借历史外壳表达的现实不满持续发酵扩散。这样刚刚就讲明了，真正的言论管控从未彻底成功，它只是将表达逼入了更隐晦，亦更难被完全扑灭的缝隙入边。日日跟住节目睇时事追热点，对眼一盯就是几个钟头。到咗夜晚，干涩绷紧，有时睇嘢好似隔咗层雾咁。好多人呢个时候会去买叶黄素，但系食咗一排，对眼仲系唔舒服。原因好简单，对眼都干成咁，叶黄素根本吸收唔到。润眼宝被称为食的人工泪液，它直接由身体内部帮对眼补湿，将水分补翻起，对眼水润了，后面的护眼成分才真正有用。 登录健康520官网，了解下润眼宝这款产品的特色啦。
好啦，今天的节目就来到这里，多谢大家收看和收听。如果你们喜欢我们的节目，记得点赞和订阅我们的 channel， 并欢迎大家在留言区分享你们的留言。我们下个礼拜再见，拜拜。